世外桃源。这个节目是由99之阳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每星期六早晨8点到9点在 AM 1180台播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欢迎您与我们在空中从神的话语中得力量，在神的同在里得享安息。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欢迎您来收听世外桃源星期六早茶节目。我先给大家报告一消息，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不过通常从我嘴里出来的消息都是好消息，即使是坏消息，您要是让我跟您传达的话，您也不会觉得那么糟糕。架不住咱心眼好心眼正，咱嘴甜，多坏的事让咱嘴一说，咱也得往好了偏呢。那今儿这消息是什么呢？我们这1180的电台啊，让人给买了，让别人买了，不认识的人，听说是巴基斯坦人，我们跟他们台签的那一年的合同啊，让人单方给撕毁了。那没辙呀，谁让人有钱呢？咱这早茶铺刚开几天还没热乎起来呢，我这又得端着摊抱着板子提着筐扛着篮子到处走，另找地方另起炉灶。您看咱传福音这精神多么顽强，整个一不屈不挠，不像恶势力投降。你不是就有钱吗？你可以买断我们的电台把我们轰走，但是我们所传所讲所侍奉所跟从的是一个真神，他要是给我们开路的话，谁也挡不了。感谢主，这事儿真得感谢主。你1180不收我们，1320收我们。所以各位亲爱听众和朋友们，如果您不讨厌我二山子的话，请您从3月开始每个星期五在1320 AM 电台听我二山子的星期五午餐部。您说这是升级还是降级？从早点变成午餐，您说神他不就抬举我了吗？又我得更玩命变着方的让大家爱听我的节目，可不是吗？咱们这些人活着就得节节高，一天比一天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年比一年好。咱这才几天呢，神就给咱升级，感谢主，太感谢主了。以前是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现在给我们改成星期五12点到1点了。您要是喜欢我这节目的话，到时候您就端着饭碗捧着饭盒子，到了中午您就拨到1320听我跟您聊吧，我准让您吃得香下饭。上上星期四是大年初一，下星期四是正月15，元宵节。刚过这星期四呢是情人节，英文叫 Valentine's Day， 中文就愣给翻成了一情人节了。什么情人啊？中国情人这俩字其实不是一个好词儿，或者说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的一名字。在我印象当中，情人都是偷鸡摸狗，到处得掖着藏着，悄悄的在暗地里有的人，那才叫情人呢。可不管怎么说，现在标准变了，星期四那天同性恋们都闯市政府要求给他们登记结婚了，你喜欢的人就是你的情人。再说这是美国，人家也不叫情人节，人家叫 Valentine's Day， 你也没法跟人争了。从幼儿园开始，学校里就组织过这节，那叫一个爱心活动啊，送颗心，送朵花，送块糖，做个卡片给你喜欢的老师啊同学呀、啊、我看这也不是一件坏事，这是人西方人的传统，他就是这么传下来的。可是您知道这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吗？据我所知啊，我的消息有时候不太准，而且准的消息到我脑子里后我又给它消化了，常常会有口误，特别是那些公有关系不大让我不上心的事儿，比如说情人节啊什么的。但不管怎么说吧，既然过了这个节，今天呢我就把我消化过的这个情人节的来历在这儿跟您大概说一说。据听说在好多好多年以前，1000-2000年前吧，是在第二世纪还是什么时候，就是在我爷爷我奶奶还没生的时候，那就是早了去了，在欧洲啊，在罗马有这么一皇帝。这皇帝呢哎，有一爱好就是打仗，他不像咱们这些平民普通人，爱好呢都非常平庸，有爱好吃鱼的，有爱好钓鱼的，有爱好打球的，有爱好看球的，有爱好摄影的，有爱好被摄影的，有爱好说的像我这样的，有爱好听的像您那样的，各种各样爱好我就不在这儿提了。可人家罗马皇帝的爱好是什么呢？打仗，您看多好，率领着人民出去打仗去。可是他发现啊，男人当兵出去打仗，如果家里头有老婆的话，这些人就不愿意死。废话，真刀真枪的在战场上又戳又砍的，皇帝是为了爱好，当兵的就得玩命啊。可是有老婆有家的这些人呢，当然不想死了，战士不想死，仗就打不赢，仗打不赢呢，人死的更多，在他们国内就留下了很多孤儿寡母的。其实要为了解决这问题也很简单，你不打仗就完了吧，可皇帝不成， 仗是要打的，他以为这些上战场的小伙子不结婚了，心里头没惦记了，就可以到前线英勇杀敌，冲锋陷阵了。所以他就做了一规定，当兵的人谁都不可以结婚，全都是光棍往上冲，为的是要减少国内的寡妇。您说他这账是怎么算的呀？减少广大妇女的痛苦啊，不愿意做寡妇，不结婚不就完了吗？废话，老姑娘和寡妇有什么区别啊？为了鼓舞军心，保持军纪，这命令一下来，哪个小伙子都不能结婚了。小伙子不能结婚，就证明这小姑娘嫁不出去。可人心是肉长的，爱情与婚姻是创造人的神所设立的，这事儿比打仗神圣的多。可皇帝不管这一套，他只要打仗，他不要人有婚姻有爱情。你不能规定男人不许结婚，来阻止他们心里边爱所爱的女人；你不能让女人不出嫁，来阻止他们变成寡妇。他以为只要女的不出嫁，男的死多少，这些女的都不能变成寡妇。你废话，全国男的都死光了，女的管他出嫁不出嫁，不是都变成活寡妇了吗？想嫁都嫁不出去，没男的了，这皇上讨厌。可是故事呢，却发生在一对深深相爱的男女之间。男的要当兵上战场了，他就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和他所爱的女孩子结了婚了。当然这是地下的啊，暗暗的，非法的，违反政府规定的。皇帝知道了，那还高兴得了，把他们俩都给杀了，因为他们破坏了当时的法律嘛。但是这对男女就是知道自己会被杀，为了忠贞的爱情，他们还是愿意结婚，所以这个故事就被流传下来。 Valentine 是他的名字，所以就于2月14号那天来纪念他们为了自己忠贞的爱情，宁愿死也不向当时的政府和政策妥协。多好的一对男女青年啊，啊，就是因为他们死了，现在的年轻人就得买花啊，送花，买糖啊，吃糖的。您看这麻烦劲儿，谁高兴啊？商人高兴。我今儿把这事儿拿出来唠叨，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您说这洋人过情人节啊，现在中国人也跟着过。咱们中国有咱们中国人的情人节，哎，咱们不过。中国人情人节是什么呀？阴历七月初七啊，那是牛郎织女的故事，那听起来多浪漫呐，那讲起来多煽情啊。但是中国人现在不过，非得过洋节啊。我跟他讲耶稣吧，他说我传的是洋教，他一点不听，可弄个洋节，哎，他拼着命的过。你说他们贱不贱呢？传说中玉皇大帝有七个女儿，他们家小女儿也就是老七长得最漂亮。有一天这七仙女下凡，怎么怎么着，让一个放牛娃给看见了，哎呦这个漂亮啊，然后就发生了一段爱情的故事。牛郎虽然家境贫困，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善良，长得非常帅的革命青年。这老七啊，就跟牛郎过上日子了，还生了俩孩子。结果这事儿让王母娘娘知道了，那是他亲娘啊，结果就派天兵天将的把这姑娘给拉回去了，拉回天上去了，把女婿和俩孩子给扔到地下了，因为说他们是凡人，但孩子起码是混血吧。可是王母娘娘不管这一套，既然生在地上，生在中国，就是中国公民，一点也不人道，跟那罗马皇帝差不多。老婆一走，牛郎这份伤心呐，俩孩子也哭着闹着要见娘啊。你说当时他们是怎么判的呀？夫妻有俩孩子，闹分家的话，总得一人带一个吧。结果这王母娘娘真狠心哈，把俩孩子全都拽给牛郎了。你说他一大男人，他怎么带孩子？这俩孩子又怎么会喜欢他姥姥？太不会做老人了。看来这王母娘娘、玉皇大帝的都不是东西，这么讨厌人，这么看不起人，地上有姑爷、有女婿、有外孙子，都不让到天上去玩一趟，看不起人间的人，厌恶人。这跟咱们所传所讲的真神怎么比呀？啊，咱们的真神是把他的独生爱子送到地上来，来救罪人，来爱罪人，为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您说这地上各种各样的假神偶像，有哪个是爱人的呀？有哪个愿意付出自己生命为代价来爱人的呢？没法比哦。啊，咱再回来唠叨这牛郎织女吧。听说当时牛郎所放的那只老牛啊，也是一个神牛，就跟牛郎说，你要喜欢你妻子的话，你就把我杀了啊！我这张皮能飞，怎么怎么着，你站在我这张皮上，你就能飞到天上追你那仙女老婆去。于是牛郎就追了去啊，结果王母娘娘一看，从头发上抽出一根卡子，天上一画，就出了一个银河。哎呦我的妈，牛郎到了银河边上，
望着滔滔的河水过不去了，
只能止步回到人间。可是为了纪念他们这段爱情呢，每到阴历七月初七，天上所有的燕子会飞在一起，变成一个大桥。牛郎再踏着这张牛皮，挑一扁担，前后各有一筐，筐里各坐一孩子，飞到天上去，走过燕子搭的这桥，去见他那天女老婆。
一年见一次，夫妻两个说点悄悄话，亲热一番。
你看，这就是中国的情人节，多好啊，多浪漫呢、啊！哎，可是商人他不喜欢这个，他非喜欢那个送玫瑰花、送巧克力的洋人情人节。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什么都能够跟商业联系起来。您看，咱中国情人节是封建，到现在也没多少人纪念。您听听，七月初七多好一日子呀！我告诉您啊，今年的七月初七也是一星期四，您得想想到时候怎么庆祝。尤其对那些个两地分居的夫妇，那更是一个有意义的日子。
到时候你们都买个扁担，挑俩筐，再弄张牛皮去见你们可爱的妻子去啊！
同样，上个星期的情人节星期四，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庆祝的。你要是没好好表示的话，要不要借着今天这星期六，您跟您的情人一起听广播，听我在这儿给您侃，也算是一庆祝活动了吧？
情人节，情人节，重点不在节，也不在人，当然是在情了。所以呢，我现在给您先放一段我以前说情的段子，旧段子您还是得好好听，您要把它背下来，把它记下来，然后到处去说，到处去讲，弄得脍炙人口的，那才过瘾呢。下边我就不客气了啊。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人生活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这就是情。为什么说这情重要呢？因为你实在摆脱不了它，它时时刻刻的都在你的生命气息当中，你能感觉到它，那就是感情。包括我二山子在内也有感情，所以今儿我就跟大家谈谈这情。咱不煽情，更不调情，我今天只是论这个情，您能耐下心来听我讲，这也就是咱们之间的一份情分了。情是从人心里发出来的，也有人称它为情义。人不能无情无义，与人相处，人要讲究情操，情操一定要高，如高山流水，情深才能意长。自己生活呢，也要讲究情调，热爱生活的人，对他周围的事啊、物啊、人啊，就会产生情感。从出生落地那天开始，人一路走下来，生活就是由一个一个连接在一起的情节而组成的。什么是人生活当中的动力呢？当然有情愿呢，也有情欲，有情意，有的时候还会有情绪。不好的情绪会把情形搞坏，情形一不妙的话，就会出现情况，情况一发生，情人就不高兴了，情人一不高兴，情景就不对了。情景不对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周围有没有情敌，一旦发现敌情，赶快要把情报送出。接到情报的人总会情不自禁，那个时候就已经出了情的圈了，那不是仇啊，就是恨了。今天咱就不讲了。但是一不小心落到这种情况里的人，他们还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同情。人在一生当中所得到的第一份情就是亲情，这是从父母、兄弟姊妹和周围一切亲人而来的。亲情基本上是无条件的，但是能够在亲人当中得到多少也有他的窍门。通常那种长得漂亮的、乖的、嘴甜的，他们就会得到的亲情比别人多。与之相反，又脏又丑又淘又拧的那种孩子，得到的亲情可能就少一点，或者说是一种不同的形式展现在他的身上，那就是管教，而不是赞扬和鼓励。接下来呢，人会尝到友情的滋味，谁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友情是可贵的，是纯洁的，是牢不可破的。但是当这种话音还没有落的时候，爱情就突然闯到你生活当中，一夜之间，以前所有的朋友都变成你过河的石头了。当爱情充满你的时候，把你心爱的人往你怀中一抱，什么亲情啊、友情啊，就是连江山他都可以不要。所以我在这儿跟大家提醒一句，离那种热恋的人稍微远一点，别求他们什么事儿，他准给你办不成，给他们点时间，让他们冷下来再说。那您要问什么时候冷下来啊？嗨，结了婚就冷下来了，当初死活不顾往一起凑的那热情啊就没了。有些人再过一段时间还会进入无情阶段，这就是人变化无常。我现在在这儿说的话可能有点过激，也可能有点俏皮，可是您扪心自问一下，你现在是在哪种阶段？不管什么情，你现在还有没有情？如果有的话，还发得出来吗？有人说了，人生最宝贵的就是友谊，找好朋友聊天最能解决问题，让人心里头觉得满足。人逢知己千杯少吗？人不投机半句多。你告诉我，谁是你的知己？你有没有知己？这日子口，你敢把心里头话向谁讲啊？我不知道您啊，像我这种活了半辈子的人，在世界上还真难找到一个你完全的信任，而且你也知道他真心的愿意听你心里一切的所思所想的那么一个人。
你跟你老爹聊吗？能聊多久？你跟你老娘聊吗？
能到底聊点什么？
你跟你兄弟聊什么事儿啊？不就以前那点事儿吗？老说呀，陈康烂谷子的朋友老同学说什么呀？不就别人那点鸡毛蒜皮的事儿吗？这结婚那离婚的，这发财那破产的，听一次两次还能勉强，说多了真烦。因为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故事梗概基本上都一样，只不过就是那个主人翁的名字换了一下。你跟你老婆聊吗？你老婆愿意跟你聊吗？聊着聊着不是就打起来了吗？你妈呀，我妈的。所以我特佩服那种当丈夫的带着全家人出去吃饭，他自己翘一二郎腿，用一张巨大的报纸把自己的脸和那一桌子菜以及菜桌子对面坐的老婆给隔起来，那真是老夫老妻的浪漫，心照不宣。吃完饭报纸一卷，拿根牙签剔剔牙，交了钱迈步走了，老婆乖乖的拿着打包的剩菜跟着先生后头，一句话不用说。谁要能活出这派头，就可以说是政治级的了，叫主义，而前边还得加个大，大男子主义。您要是当爹的，您要是当娘的，你有孩子，你跟你孩子聊吗？你孩子愿意跟你聊吗？您聊不起来，说语言不通，有代沟，什么沟啊？那就是你心灵里头的一大沟，永远填不平，永远满足不了。因为大家都在自己顾自己的那点事儿，在那儿奔命呢，没时间没精力，而且也不愿意把自己心里话跟别人讲，更不愿意听别人的心里话。你要是真把自己心里藏的那点事儿让人家知道了的话，您就完了，别人就会说你浅薄，没有内容，没有深度，没有涵养，到那时候您连招架的余地都没有了，连装酷都装不成了啊！心里事儿都让人知道了，于是乎大家都得装，不装的也得装。你要装好也行，要装坏也行，要装疯也行，要装啥也行，有装纯情的，有装浪漫的，有装活泼的，有装严肃的，有装热情奔放的，有装冷酷无情的。所以这就是流行在如今社会当中的一种病，叫做装病，或者说是装主义。再确切一点的呢，叫做装叉主义，那叉就是任你自己随便填空的，想装什么装什么，只要装得像就算你成功，或者说是装到底才算你成功，那就是装到你死为止。你说这样活着他累不累啊？本来咱们在生活当中所追求的那份情他都跑哪儿去了？说到这儿，朋友，我真心的劝您信主吧，接受主基督耶稣吧，因为在他里头谁也装不了，谁也装不成。你就带着你自己的本相来到他面前，向他承认说，我活累了，我活够了，你给我开一条新的路。主真是鉴察人心的，你不用跟他讲，他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你不用跟他说，他知道怎样安慰你。你要是想得到爱的话，他是你最好的良人。你要在这世界上找朋友的话，他是你最值得信任的朋友。他愿把天国中一切的奥秘全都告诉你，不但如此，他还要带领你进去。什么是好朋友？这就是好朋友，不向你瞒任何事情，并且为你两肋插刀。耶稣他就是这一位你寻找的朋友啊，早在你出生以前他就认识你呀、啊。他愿意把自己甘心的挂在十字架上，鲜血从那被钉透的手脚肋旁的枪伤流出来，乃是为了你呀、啊。他甘心的为你死，因你信他的缘故，你就可以经得起死后的审判，而不尝第二次的死。不但如此，咱们这位好朋友主耶稣他能耐还大了呢，他是唯一可以从死当中走出来，可以复活的那一位。交朋友就得交能耐大的，你不信谁你也得信耶稣，因为他可以死而复活，战胜一切掌死权的，他可以败坏魔鬼的权势。也就是这位主，今天他把自己当成你的朋友，你在他面前你敢跟他说我不教你吗？你说得起吗？朋友，您在地上所要找的那份情那份义，在基督耶稣里完全了。信主吧，接受主吧，朋友，因着你简单的相信，天父会称你为义人，在他的家中，在他的国中，要享受天父一切的丰盛与荣耀，那是地上一切亲情友情爱情加起来都无法相比的情谊。凡因信见到他面的人，只需要带着感谢之情在荣耀的神面前歌颂，这才是真的。
这才是不变的。亲爱的朋友们，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呢。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咱们再见。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六早茶节目，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我在刚才那个段子里边说出来，造人的神主基督耶稣才是我们真正所要爱的人，也是那位真正爱我们的人。您要是想在地上变成一个会爱人的人，懂得爱的人，那您先得认识神。因为神他的名字就是爱，他是爱的源泉，他是爱的本体。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爱人的，还是被爱的，还是彼此相爱的，我劝您在这儿，您要先认识神，先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接受从他来的爱。只有先被爱，才能知道什么是爱，才能去爱别人，让爱的源泉住在你里边，那从你里边再流出来的爱就不一样了。从古到今，人类历史上，爱情是一个伟大的题目，谁不讲谁不说呀？哪个民族哪个文化都缺不了爱，可是那些爱跟神的爱一比的话，哎呦，那算什么呀？如今这社会上人都这么自私，哪还有真正的爱呀？就连新写出来的这些爱情故事都不那么纯洁了，让人心里头看着都膈应。我今天下边要给大家播放一首最伟大的爱情诗篇，是所有歌颂爱情文学里边最出色的，最动人的，最纯洁的，最能说明什么是爱的。那绝对不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不是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们好，但是他们只谈了人间的爱。今天我要给大家播放的这首诗被称为歌中之歌，是在3000年前所罗门王所写的，是在圣经当中的，被称为雅歌。如果您今天早上有时间的话，我现在劝您去找一本圣经，把旧约的雅歌书打开，在一会儿播送的时候，您可以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跟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伟大的著作。我在播放以前多说点其他的话，给您留点时间去找圣经。旧约圣经当中的雅歌，也就是歌中之歌，它实际上是一出爱情的歌剧，作者是人类历史上非常伟大的君王所罗门王。他用许多自然界的事物来描述男女之间的爱情，作品整齐的格律，紧凑的情节，丰富的表现，优美的词藻，都远超一般诗歌之上，所以他被称为歌中之歌。咱们今天不提他的文学价值有多么的高，本书最伟大之处啊，是在他所描述的主题，那也就是极致的爱。如果雅歌这歌中之歌只是描述人世间男女的爱情的话，它顶多只能让人暂时的感动和陶醉，但它真正的用意是在描写神与人之间的爱，也就是基督与他的教会之间的爱，还有他们二者之间相爱的过程。所以这篇著作让许多追求神的人都得到了极大的益处。所以为此，我们欣赏这篇著作的时候，不能光凭着字面来解释雅歌，更需要的是了解它的寓意。而寓意呢，又不能凭着想象来决定，乃是需要靠着神的灵，在全书当中找到神的启示和亮光。这篇著作里边人物很简单，主要人物是那个女子舒拉密女，她在书中被称为心腹或者是佳偶。当然重要的还有她所爱的，也就是那良人或说是新郎。女主人翁舒拉密女，舒拉密这三个字的意思与所罗门的字根是相同的，都是平安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在书中不但提到自己的名字，也将他的名字女性化，作为全书的主角，这也就是他爱神追求神的一个真实的表现。关于书中的情节呢，学者们看法都不一。如果您在这篇著作上多花一些时间的话，在神面前有祷告的话，说不定您能够看出更多的亮光来。但不管怎么样，您都能够读出来雅歌书所描写的是神与他的民，基督与他的教会联合的过程。而这本书也是每一个信徒认识神、追求神、在神面前成长的一个过程。你不能只信神、只接受神的爱而不爱神。所以如果您读这本书的话，站在心腹或者佳偶的立场上，带着爱慕主的心情来读的话，您必能体会到本书的结论，那也就是基督爱的真谛，它能够帮助您与爱您的主更完全的联合。下面就请您与我们一同欣赏旧约圣经雅歌这歌中之歌，是由文月、莉莉和魏阳朗诵的。旧约圣经雅歌，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
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
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
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
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两腮因法鞭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鞭，镶上银钉。
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纳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常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
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
我的良人呐，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
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园子。
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
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
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带我入宴席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哪，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我良人对我说：
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
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合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
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的良人呐，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看哪、啊、是所罗门的轿， 四围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乘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
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港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 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莫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
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内，吃他佳美的果子。
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地喝。
我深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
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
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在玷污呢？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自爱成病。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
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他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 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
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有60王后，80妃嫔，并无数的童女。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皇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
回来，回来，舒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
你们为何要观看舒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女王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你的颈项如象牙台，你的眼目像西施本巴特拉病门旁的水池，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黎巴嫩塔，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的。王的心因这下垂的发柳系住了。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你的口如上好的酒。
女子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 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风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
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我们有一小妹，她的良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她若是墙，我们要在漆上建造银塔；她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它。
我是墙，我良乳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
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银子。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呐，1000舍克勒归你，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
我的良人呐，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所收听的是配乐朗诵《旧约圣经雅歌书》，多么美的一卷书！它所描述的是人与神之间最纯洁的爱情。您说，难道人能爱神吗？是的，人能爱神，是因为神先爱了人，
大家都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您别说这话，我还挺赞成的。神爱咱们，为什么？因为他造了咱们，他生了咱们，他创造了这个宇宙，提供了一切环境养咱们。那人犯罪了，神救咱们，就是出于他的爱。他的心意乃是愿意人与神在他的圣洁和荣耀中完全的联合，神能够住在人当中，人也能够完全的回到神的怀里，享受他的一切。也就是为了让人了解神的爱，神在地上造男造女，让人们彼此相爱，设立了婚姻与家庭。所以借着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人能够更了解神是多么的爱人。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就更能够真正的爱他，就能够更真实的摸到神的心意来爱他，同时从他那边接受他完全的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人活着不是为了恨，乃是为了爱。但不管怎么说，今天的时间到了，我要跟您说再见了。您可千万别忘了，我二山子要跟着世外桃源一起搬家了。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挺那个的。下周六23号，也就是咱们星期六早茶的最后一次节目了，然后星期六早茶就会变成星期五的午餐了。但最关键的是，您要记住，不在1180，乃是在1320。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您收听，咱们下周再见。